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七印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雪掺着雪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十节，这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就是星，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然后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说，天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然后我们来看第十六章啊，第十七、十五章，第十五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异，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那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了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就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际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名叫哈米基督顿。然后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这么多。我们要接着上一次所交通的，上一次我们看过七个印，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注意七个号和七个碗。我们一同要来看，到底七个印是什么意思？到底七个号什么意思？还有七个碗是什么意思？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月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不信的朋友呢？他们 不大清楚启示录，所以对他们来讲太复杂了。所以我们稍微简化了一下，我们说这个七个印是代号，七个号也是代号，还有那七个丸也是代号。那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没有错的，因为你看见说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丸，乃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很有系列的一个预示。那么讲到将来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的是把时间表排在那里，所以第一个印完了以后有第二个印，第二个印完了才第三个印。所以告诉我们说，地上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第一匹马出来的时候有事要发生，第二匹马出来结果战争就发生，第三匹马出来你看见饥荒就发生，那是全球的经济性的恐慌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天上揭开七个印，地上呢就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的发生，乃是根据天上的事。但是呢，当这些事情发生，如果你要把所发生的预言，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时候，那么这个代号肯定是第一个印，像你讲的第三个印，你知道是全球性的恐慌。我们说过，今天我们在第四个印和第五个印中间，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的今天我们的的确确你看见，无论是借着无论是因着癌症，无论是因着 SARS， 无论因经着恐怖主义，你看见人类有四个有一个要倒下的。那不止如此，那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形势很恐怖的形势，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说，这个有人有意希望把这个世界上政治之间对峙的局面变成个宗教的战争。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不光是犹太人，还有基督徒就要受很大很大的逼迫。所以到了全球性的逼迫的时候，那么很明显是这个第五个印。我们听说这一次这个被砍头的南韩的那个人质，那么事实上呢，他所以去南韩就是他有一个意思，希望这能南韩就能把福音送给那些朋友，所以他就帮当这个翻译员。他的的确希望说能，因为比较南韩很多弟兄姊妹信他，所以呢他有个目的，有一个雄心，希望能把福音送去。结果没有想到结果就遇到了杀害。那么当然，如果他的心愿真的是为主去传福音的话，你看见这个很明显是寻道。那么像以后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所以你如果根据第四个印、第五个印，我们今天应该在第四个印第五个印中间。所以呢，现在讲到全球性的逼迫的时候，我们说那是第五个印；讲到全球性的经济恐慌的时候，那是只做第三个印。那不要忘记了，我们说过第一匹马跑的时候，第二匹马起来跑，并不表示第一匹马就没有，人就继续往前跑。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知道启示录的预言的话，那么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是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他归来，很明显是七个印的故事，从第一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所有的故事通通在七个印的里面。不过呢，在第七个印的里面有更多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大概圣灵把七个印所要发生的事预告。但是现在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因为那个已经很靠近我们的主回来了，所以时间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紧迫了。那么在第七个印所要发生的许多大事里面，事实上呢是包括在七个号里，所以圣灵在这里讲的更细。本来呢你可以想，也许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回来，好像他把时间分成七段一样，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但是不是很平均的，不是规定很平均。也许你看第一匹马可能就是几百年，那么然后呢才开始。因为如果第二匹马我们如果把它解释为全球性战争的话，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那么你看这个变得非常非常明显。虽然在这个以前有战争，但是真正变成全球性的战争，第二匹马现在完全应验的话，那么大家会看得是特别在第20世纪，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全球性的恐慌，经济恐慌，那么大家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从不景气啊，从各方面，这个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大概说，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他回来，你看你可以分入7段，这个7段的时间不一定一样长，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越到后面越靠近主回来。那么等到这个到了第7个印的时候，那么圣经给我们看的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一件事情，一个大的事件怎么形容的？它是包括里面7样不同的事件。然后有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一直到第7号。所以呢，你讲到这个人类要死了1/3，就是新的恐怖主义到了最高潮的时候，那是第6个号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这里这个印也好、号也好，是可以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将来所要发生事情的代号。就好像这 D-Day 一样，我们说过，就好像以这个罗曼底登陆的时候，那么大家称要登陆那一天就是 D-Day， 因为这个 day 英文的日子是 D-A-Y， 那么你心中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因为这个 D-A-Y 的第一个字母是 D， 所以我们的 D-Day 那是盟军心中的这个日子，你用 D-Day 来代表就好。那么还有呢，就是 H hour， 就是说如果在那某一天登陆，而在某一个时候登陆，那么那个时候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时候是什么呢？那心中所想的那个时候就是 H hour。所以这个是尤其这个是在罗曼底登陆的时候很明显，你看 D day 也好 ，H hour 也好，那都可以说是个代号。那么启示录也是这样，启示录你看见这个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那么这个就表示这些事情要发生了。那么到了第7个号呢，你会发现这个7个号不是一件事情，好像你看好像这个7个印里面有7件事，那么但是呢到了第7个号的话，你又不是一件事，又是7件事情。所以这是圣灵特别很清楚的，那么那个就是7个碗，有第一个碗、第二个碗，然后世界上许多的事情发生了，一直到第7个碗，那是全球性的大地震。那么第6个碗呢，是全球性的战争，全球性战争是人祸，那是最后的人祸，也是最大的人祸。那么第7个碗呢，是最后的天灾，也是最大的天灾，那可以说到了顶点。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启示录里面的预言，讲到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讲到这些不同的事件的时候，圣灵是把它分子，是把它放在7个印大山底下，然后呢是第7印里面包括7个号，然后第7个号里面包括7个号。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掌握住它。那今天晚上呢，和上一个跟这次呢，我们要解释为什么是印，为什么是号，为什么是碗。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它说明的意思。所以就做预言来说，我们很清楚的是7个印、7个号和7个碗。那这个表号在启示录里面是独一无二，很明显的。你在别的文献里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所以给我们看一个圣灵是为了要预测、预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启示录呢，是用7个印、7个号和7个碗啊来代表它。那么特别到了7个印有7个号，就表示时间越来越紧促。也许越来越紧迫，因为事实上7个号它只发生在最后的7年，也就两千五百二十天，我们要发生的。 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七个晚钟的时间更是非常非常的紧迫，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么重大的事情就发生在一段的时间里面。所以我们先是有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记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虽然对不信的朋友们，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了，他们应该印象很深刻的。那么但对我们读启示录来讲，我们现在就要问，为什么圣经用七个印来代表，来讲那段的事情，后来又讲七个号，后来讲七个环，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属灵的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么这就是上次跟今天我们所要交谈的。那么讲到七个印的时候呢，对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趁这个时候要稍微报告一下。我们知道高怀德弟兄，戈怀德弟兄他所写的启示录是公认最好的。我们知道波罗神学院有一个教授，他认为说，如果你要找到一本的解释圣经这个启示录的注解，能够是从整本圣经来解释它，那么毫无疑问是戈怀德这本书。那这本书呢，现在已经再版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买。但如果你现在没有耐心马上就订的话呢，你可以订到。但是现在呢，我有一个就我们所知道有一个机会是更便宜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托在 Richmond 的弟兄来帮我们代订的话，那他们大概可以打六折，就是不是如果是100块的只要60块就可以。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在如果订什么愿意的话，会后如果大家愿意合起来订的话，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怎么样我们去把它定来。那么那样的话，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就是你详细的价钱我不知道，但是起码是6折的价钱。所以如果大家会后愿意的话，请在书台也说个名字，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助你们一同来考虑一下。那么这是难得的机会，的的确确一共我想如果没有错应该还是2大本，最早是4大本，就这样厚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意思要读，你买了就要读，不要买了东西放在那里好看。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好好的照着那本书来读的，对大家帮助很大。我顺便提一下，你记不记得有一度你一定是在上海，我大概在上海，他就查起诉，后来呢你知道这个起就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现在中文的这个启示录释义，最早最早其中讲的是油印的释义，最早最早是抄写的，那后来他们有人把它整理，就是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启示录释义。那么这个等到他讲完了以后，那么你弟兄江弟兄呢就跟你弟兄讲，他说好不好把你这个讲义拿去出版，其实那个时候就可以出版了。那么你弟兄说不必，他说你只要买一本戈怀德启示录就可以。所以你可见当初你就这个看着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读启示录，他实在很受这个戈怀德的影响。不过当然平心而论，你如果比较你一种的启示录释义和戈怀德的，你会发现你就平衡的很多。对，这个戈怀德里面的确有的地方很好，不过有的地方呢就钻牛角尖了。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圣经去看的话，有的地方就太细了，但是呢你一定它还是能保持很平衡性。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戈怀德这一套的书是很好的，因为他的确可以。那么他第一个，戈怀德自己是博览群书的，那么同时呢戈怀德有个好处，他知道哪一个派是怎么说的，但另一面他有很多独到的地方，读圣经很多独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可以，我们相信说也许是在启示录的所有的参考书里面这是最好的。那么还有大家有人认为戈怀德，那像斯布顿认为戈怀德他走在时代的前面一百，他东西有荆棘。那么还有一个弟兄，他们公认认为说恐怕戈怀德是有史以来就最伟大的系统神学家。那么你会发现你一定受他很大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很大很大的影响。你看你一定一篇倒下来，非常这个思路非常严谨的，那么我相信也是受了这个 跟怀特很像。所以这是我顺便提到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我顺便提到这一本书呢应该是哪里有帮助的。那么还有我在这里顺便也做一个更正，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啊发给大家这么一张图，就讲的圣徒贝提，那很早的很早，那从讲预言的时候发的，不是？那么还有这里不是有七印七个二七个碗吗？那么很感谢主，就是Helen怎么今天提醒我是吧？我们这个印这个图上有一点错啊，那个错在哪里呢？你如果看啊，这个不是从基督公开升天到基督公开再来，有七印七个二七个碗。那么你看它这一段呢，是这一段到贝提，它这里是写这个七个印啊。那其实呢，七个应该是一直从这里到这里才对啊。然后呢，是第七印里面才包括七个碗，然后第七个碗里面才包括七个，在第七个号里面才包括七个碗。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把它重新更正一下。那么我们回去用电脑再把它除一下就好了，就是把时间弄好，否则的话这个就给大家一个错觉，就是糊涂了。那其实呢，我们说过，从主耶稣公开升天一直到他公开回来，这个中间呢是七个印啊，我想是很清楚的。好，我们有了这个概念，我们现在把这个弄清楚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以后，那现在我想我们就就可以更深一点，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七印七个号跟七个碗到底它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七个印我们讲过了，七个印其实呢每次印揭开的时候都是主权的宣告，就是神借着我们的主揭开七个印，就是在宇宙中宣告他的主权，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当他这个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神把田产神把这个地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这个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所以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个书卷其实就是宇宙的地基。所以每次主羔羊把这个印揭开，就是那个封条揭开的时候，那么那个书里面所写的就看见了。那如果书里面所写的乃是指着地基，乃是指着这个全地都是主的，主把列国做他的，如果主已经把列国做这个做这个基督的基业，拿地级做他的田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主升天的时候，他果然拿着这个地级，那么现在他把一个封条揭开，另外一个封条再揭开，那么然后你就发现地上许多事情发生。那是地上许多事情发生和什么发生关系呢？和他收回这些失土有关系。所以七个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不光一面宣告他的主权，那么根据他的宣告，然后借助教会，他就收回他所失去的土地。所以我们看见在地上有许多地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光复权，就开始天就在地上开始了。本来在耶路撒冷，可以说他们说定塔十字架，定塔十字架。你看整个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了，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结果居然呢沦陷，完全沦陷。他们说定塔十字架，定塔十字架。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你知道约翰怎么说？那他们定把我们的主定十字架的地方，什么意思？你看见撒旦因主倾巢而出，好像他们得胜了，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上了撒旦的头。那么现在既然他 既然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他既然就升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称他为主。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他有他自己的血，把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的人来，然后呢，再叫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用他血就买回来这个国度。国度什么意思？国度就是现在天可以在地上掌权。在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在地上执掌王权。可见这些人是属天的，他们是从天上生的，但是现在呢，他们能把王权带到地上，这什么意思？这就好像伞兵部队一样，那么结果在敌后就建立了一个一个的桥头堡。那每一个桥头堡，每一个自由区，每一个光复区，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些人是从敌人的领土里面是收回了那些的主权，收回了那些领土。那么这个是谁来做的呢？这是借着教会来做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对教会要有正确的认识才可以。你我认为教会不过只是，你我认为的教会好像不过就是同乡会一样，不过同聚会一样，不过是我们这些人方便在一起聚集，好像个社团一样，那是大错特错。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不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基督的经历。你要看见今天教会的地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仇敌恨教会？为什么当我们的主建立他的教会在地上的时候，在敌人领土里面，结果阴间的门就打开了？但圣经告诉我们，阴间的门是不能守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如果你把教会变成不过是个社团，如果你把教会不过变成像同乡会那样的东西的话，你可以非常的发达。今天你有所谓的 mega church， 那有什么意思？但是不要忘记，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圣灵要借着你的使，当这个羔羊揭开这个气印，一个印一个揭开的时候，然后你看见神，这个你看见我们的主教会里面的时候，就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收回领土。你看见吗？等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慢慢那个 heavenly settlement， 那个这个在地上的那个这个属灵的屯垦区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所以今天在地上生活已经在教会里面实现了。那现在问题就是，教会这一半的人是不是伏在基督的王权底下？那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你看见基督的王权，我们自己意见就不见。如果你看见基督的完全，我们就不敢自己有任何的主张。你看见教会是基督做元首，教会不是你当家，也不是我当家，不是你做头，也不是我做头，教会那是基督做头。如果我们都伏在基督的权下，弟兄姊妹，结果带来什么？结果给我们看见说，这里就是天在地上开始，这里就是天在地上掌权，而这个掌权的范围就是天国。所以今天叫天国的实际乃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第一个印，第二个印，印直到第七个印，然后圣经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耶稣的国。那这什么意思？本来这个万国的荣华在撒旦的手里，只要主耶稣肯拜一拜，撒旦愿意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所以可见今天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您看见了一个印揭开了，两个印在揭开，三个印在揭开。如果今天我们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或者第五个印很快就要揭开，我个人很相信那个911的那个事件是不是就是第五个印的先生？是不是就是所谓圣？你知道今天有人就是要发动圣战，只要什么时候能变成宗教的圣战，那么你看见那个时候那个仇敌撒旦最中心的目标，一个是犹太人，一个一定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在哪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教会是被动的呢，还是主动的？如果我们在这里能够明白启示录的信息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的情形不是这样。你看见说我们个人的事情小， 你看见说原来教会乃是神手中的器，他是基督的身体，他也是金灯台。所以你看见说今天到底今天在敌后是什么光照着他们，我们要问说这里有没有，到底这里有没有金灯台，今天在沦陷区里面现在有没有一般属天的这样在哪里。然后呢你看见得出一个桥头堡，那么慢慢你看见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律法乃是天上的律法，他们不是以眼还眼，也不是以牙还牙，他们乃是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人路，他们也愿意给第二件衣服。所以我们上次说过了，这个就是七个印的意思，从第一个印到最后一个印，到了最后你看见全部都收恢复了。所以到了第七个印，等到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罗曼底登陆，那就是第一类的时候。在那个以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你看见说很明显的教会在天没有亮以前已经在敌后。所以你看你们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立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可见我们的主把教会是建立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记得，教会从一生下来就是在敌后，就是在沦陷区，但是感谢主，是教会把光明带来，教会把天带到地上，教会把神的同在带到人的中间。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今年尤其在纽约，自从9.11以后，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启示录不光读一读满足我们的好奇，不光读一读叫我们去头脑明白，这是 academic， 这个只是一个这个学术性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学术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生活跟这个真理有关系，但是光是纯学术的不能帮助我们，一点帮助一点不能帮助我们。我们说过很多很多人，你看今天在整个神学的辩论里面，有很多人他们说他们100%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对的，他们叫做圣经无误的，这个是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讲圣经无误是一件事情，你实行不实行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看见吗？你如果真的相信圣经没有错，你就不会随便改圣经。如果相信圣经不会错，如果圣经说怎样我们就是怎样。但你看见许多人他相信圣经无论是一件事情，他行出来是另外一件事情。他真的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所说的吗？你真的相信说有的不是哥林多书哥林多教会的风俗，不是哥林多的风俗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问题不是我们明白不明白，懂不懂，你是不是福音纯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说过有的人根本相信有神，他实行的是他的生活根本是无神的生活。你看这许多时候很明显的，你有什么不对呢，你第一件事讲自然的事情，那最自然当然找医生，最自然当然吃药。弟兄姊妹，难道今天我们跟随在跟随主这么久，弟兄姊妹，你如果一切都是根据天然的，那么和不信的朋友有什么两样？所以你看有一种人，有一种是理论上你有神的，有一种人是理论上相信无神的。在实行上你看有的人是相信有神，理论上有神，但是他实行上生活上好像没有神一样，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看见今天教会能不能有能力，你看那和什么有关系，我们必须要看见说，你看见这个今天怎么能够收复这些失土呢，那是借着他的教会。所以感谢主，最早的时候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在安提亚的教会，然后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在上海的教会，到了有一天你看在台北的教会，到了有一天你看在纽约的教会，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在这里的在那里的，那在不同的地方你看见很明显神就把这些散兵就降在那里，起头也许100人，慢慢的2000人，换句话说越多人蒙恩得救， 越多的人从黑暗转向光，越多的人从撒旦的手下转到爱子的国里面。那这些人你看见和从前不一样，从前是拜偶像，从前是根据仇神的仇敌的，那现在呢你看见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说在我们主回来以前，其实我们已经空降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所以难怪我们周围的围周围是非常险峻的，不是，所以没有不可能坐着花轿上天堂。所以你看今天的教会那是从军的教会，不能放手。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祷告，不能光为这个事祷告，为这件事祷告，你事情都祷告了，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堵住这个漏洞，堵住那个漏洞，再堵住那个漏洞？撒旦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好像亚玛力人当初袭击以色列一样，我们不小心就失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真愿意做个得胜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管不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不留德，我们又失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仇敌是非常非常狡猾的。那要记得今天我们不能够再不同心。如果今天在沦陷区，当你得了一个桥头堡，当你在那里当你在那里持守那个光复区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稍微大家再分了，如果大家分你一个我一个，仇敌就是要一面分化另一面征服，所以英文说 conquer, divide and conquer, 他只要能 divide 他一定能 conquer。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你看见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教会分裂，分裂再分裂，那目的什么？目的到的时候你看见他就各个击破，所以这个可以说仇敌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在六个印的时候，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要知道，一面你看见羔羊揭开他的，一直到今天还在揭开你的印，还没有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但是等到快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很快的罗曼底登陆就要到了，很快的我们主的脚就要踩在橄榄山上，因为到那个时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耶稣的国和主基督的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天天果然就要亮了。所以不过再过几年，我们没有多久，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七印，就是七个印的意思。为什么叫七个印？实在是七个封条，那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宣告他的主权，然后根据他的主权，就借着教会从仇敌的手里面就夺回那些灵魂，就夺回那些沦陷的石头。这就是今天从第一个印，从主的升天一直到主回来，你看见今天神在地上是要做的工作。那这一点我们要看见，如果没有看见，你光是把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明白了，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预言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这些预言是给我们看见神自己的权利。那么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明显，你这是特别第八章给我们看第七印，你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现在很不同。天上呢，机器也有二颗。那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中览了，我们细节不去看它，等到我们将来一张一张读的时候，我们要来看这个细节。我们那个时候要来看这个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是什么意思。但今天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就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是给他们。所以现在你看见到了第七印的时候，你看有七位天使吹七个号。然后呢，第一位天使吹号，然后地上就事情发生了，然后给我们看见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就被毁掉了。那么这个是第一只号，吹第一只号的时候。然后呢，第二只号，然后你看见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了。到了第三只号的时候，你看江河的三分之一就被击打了。到了第四个号的时候，你看月头、月亮和星星三分之一也被击打了。 那么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你看见人的三分之一就倾倒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天使只要在那吹号，下面很多事情就发生。所以不要忘记这什么意思，因为他是在第七个印底下，所以这证明说等到我们主把第七个封条打开的时候，他一面宣告他的主权，现在他快要得回他完全的使徒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同时有七件事情发生。因为这个时候一面不光是宣告主权，一面不光是宣告这个主权，而且那这个一面不光是宣告说借着教会要夺回那些灵，夺回失去那些灵魂，失去那些领主，这是一面。但同时呢，你看见有七个天使吹号，第一个号吹完了又事情发生，第二个号又有事情发生，第三个又有事情发生。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号是什么意思？这个印是指说宣告神的主权，宣告基督的主权来说，这个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说那是宣告主权。那么吹号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从启示录里面用主的话来解释主。那么这个七个号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应该就是在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十二章一开始不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有个星星月亮披在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吗？然后你看见他怎样和龙对立，然后龙呢怎样的要吞吃他要生下来的男孩子，然后呢等到男孩，然后来男孩子呢就被提到什么，就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圣经说天上就有了征战。那么这个征战是什么呢？这个征战是米迦勒，米迦勒是好的天使。那么吹号的七个天使都是米迦勒的天使，所以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呢是天上有的征战，那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那是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的征战。这个坏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就是龙和他的使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天上有的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结果呢，最后呢，结果他们没有得胜，所以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他们从天上就被赶到地上来了。那么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讲到天上有了征战，这个征战乃是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而吹号的七个天使就是米迦勒的使者，明白吗？而那个在第那个在什么那个在第六个号里面有四个使者从优伯拉底和大河里释放，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龙的使者。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一面 你看见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天上有个征战，那在这个征战当时灵界的征战，我们知道的天使是个灵，所以这个所谓的魔鬼是邪灵，所以很明显的等到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属灵的征战有一个高峰，人家这个征战是很明显的征战，是什么呢？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的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们再说现在今天这件事还没有发生，所以今天你知道这个撒旦还是空中的掌权者，他们还是盘踞在太阳系或者盘踞在我们银河系，我们不知道，还起码是在天上。那么到了有一天，等到男孩子被提的时候，你看男孩子被提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天上就有了征战。那么这个征战是什么意思？这个征战你看见这个结果呢，下面说弟兄胜过他，所以你看见说这些都胜，这个弟兄就是那个男孩子。 那么这个男孩子胜过他，结果你看见了从地到天就清出一条道路来，这什么意思呢？现在为了主耶稣回来也不容易。所以你看等到我们的主从天上回到地上的时候就没有拦阻，否则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地上到空中，因为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他怎么样都拦阻我们主回，他不要我们主回来，因为他知道我们主回来这是他末日的时候，所以他不肯，他盘踞在空中，怎么样都不肯失去他，怎么样他都不肯，都不肯那样做。所以因此你看，就说实际情形来讲，他是盘踞在外太空的。那么感谢主呢，这个教会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所以就在敌后，你看一个一个探头正义得回来，一个个光复区得着了，一个自由区得着了，你看天国其实他们，结果你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天就在地上掌权，这是地上的情形。但是天上的情形呢，天上的情形就是说撒旦他一定要盘踞在空中，所以如果有一天主要回来的话，你看主不能回来，因为什么？他要倾巢而出，怎么样都不肯让主回来。所以如果现在主要回来，如果现在开始第七个号，如果开始第七个印，第七个号，七个晚主，如果真的要脚踩在橄榄山上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拦阻一定要出去的，那个拦阻就是空中掌权者。所以等到把他们摔在地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主可以回来了。所以你一看见这个征战一开始，你就知道说我们主回来，没有多久主就要回来，因为现在没有个东西在拦阻他们。然后下面你再读下去，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摔下去。所以你看见吗？这些撒旦就是昼夜控告弟兄，控告弟兄。然后下面讲弟兄胜过他怎样怎样。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空中，所以说天和住在其中呢，那就是指说今天的太阳系或者是银河系，天和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清出一个局面来了。由于这个天上的战争，那是灵界的战争，你看是邪灵和天使中间的战争，因为这个战争，结果他们被摔到地上去，只是地狱还有祸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本来那个阴符的权势啊，黑暗的权势是笼罩整个的银河系或者太阳系，现在把本来是分散的，所以你今天在地球上你感觉还不是那么厉害，但是现在慢慢不同，现在整个本来整个银河系能够承受的力量，现在要整个地球来担当它。所以下面说地与海有火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整个七个号所代表的。七个号代表什么？七个号代表撒旦最后的反扑。现在你看见他知道他本来的范围是整个银河系，现在变成小小的地球了，所以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在这里，所以难怪这是大的是灾难的开始。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人七个号里面的故事。七个号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就是什么故事呢？就是撒旦气愤愤的故事。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这个撒旦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他就气愤愤的，所以他带着怒气来到这个地上。所以等到你看见等一等龙在海边海上海滩上，等一等你看有一只兽从海中，就地基督从海中上来，然后一只兽从地中上来，假先知也从地里面上来，等到这些事情三而一的恶者在地上体现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就给我们看这个大灾难已经来了。你看见吗？现在慢慢很清楚，慢慢你看见敌基督出现了，慢慢你看见龙也在地上， 别在那里，还有这个假先知，所以给我们看这个大概是七个号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如果这个领会准确的话，现在有两面。第一，你知道吹号什么意思？吹号是真占领，你是真占领。所以现在你就能把天使征战和天使吹号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天使在那吹号什么意思，就是宣战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在天上有了征战，为什么？为了什么而战？为着基督回来而战，为着我们主能回到地上，在那里铺路的。所以这个好像是决定性的战役。那么因为这个战争的结果呢，你看见说撒旦就被摔到地上，但是那个战争还是继续，因为地上的这个撒旦和他的魔鬼和他的使者要做反扑的工作，他希望能做最后的反扑。所以你看有第二个号，有第三个号，有第四个号，有第五个号，第六号。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这是征战，这是宣战，这是宣告征战，那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是不只是地上，你看见借着教会主要得着他自己的国度，但是另一面你看在天上，那天上那个战争也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神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就是撒旦和他的使者，龙和他的使者，就是在就结果就三个人的恶者，那么在地上叫做最后的反扑。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七个号的话，那七个号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整个反扑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撒旦的怒气。所以弟兄姊妹，撒旦怒气是谁了？向谁发作的？乃是向为耶稣做见证，还有呢？不是，乃是为着那守诫命制的犹太人说的，还有呢？为耶稣做见证，乃是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能够明白，在七个号的时候，你记得这个撒旦的怒气、魔鬼的怒气是向谁发作的？乃是向这些为耶稣做见证，乃是守神诫命的人，向他们发作的。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逼迫。这个逼迫，这个怒气，我们老早尝过，教会两千年来弟兄姊妹何尝不在撒旦的怒气底下。不过呢，这两千年撒旦发他怒气是从太阳系，是从外太空发的，他还是空中的掌权者。但到了最后，弟兄姊妹，等到他到了地上做最后挣扎，那到了摔到地上就是最后的挣扎。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挣扎的表现就是七个号所该告诉我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的怒气，所以看你看见这个是撒旦做的，这个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你要分清楚撒旦的怒气和神的愤怒和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是对付敌基督，是对付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很清楚，圣经明明说神的愤怒乃是临到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罗马书，很清楚的，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还有呢，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讲到神的愤怒，讲到羔羊的愤怒的时候，他的对象是不虔不义的人，乃是指的敌基督，乃是那些与撒旦合作的人。那这是指的最后神的愤怒直接倾倒在他们身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明白，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灾难有两种的，一个是很明显是神的愤怒，这是一种，这临到地上的灾难；还有一个灾难临到地上的，你知道说，因为撒旦在那里要做最后的挣扎，所以他就把怒气就发泄在那些为神做见、为耶稣做见证，还有守神诫命的人身上。所以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看七个号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撒旦的怒气、魔鬼的怒气。但等到七个晚的时候， 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
神的大怒，
羔羊的愤怒。所以你看见这是两个完完全不同的怒气，是用在最后，是最后是发泄在完完全不同的对象上。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七个号跟七个碗，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的灾难里面包括了神的愤怒，也包括了撒旦的怒气。这个我们要懂，尤其是当我们看七个碗、七个号跟七个碗的时候，你看一面代表撒旦的怒气，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那以后我们会回过头来再仔细的来看，但是我很快的这个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你如果看七个号的话，很有意思，第一号三分之一。地的三分之一，第二号海的三分之一，第三号是河江河的三分之一，第四是天体的三分之一，什么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不过这个还不是祸，这个已经是灾难了，但是不是灾祸。所以什么时候？所以下面说，下面等到第四个号过了以后，他说：“你看见你这个，我又看见一只鹰飞在空中。怎么说呢？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为什么住在地上的民？因为撒旦已经是带着他的怒气到了地上去。所以你看，现在他不光把灾带给我们，也把祸带给我们。所以说，祸灾，祸灾，祸灾。”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是那就是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我们相信说，第五个号、第六个号、第七个号，应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大灾难。所以第五个号是第一个祸，第六个号第二个祸，第三个第七个号那是第三个祸。所以很明显的，你就把七个号就分成两个阶段。前面四个号是一个阶段，后面三个号是另外一个阶段。那如果后面是三年半大灾难的话，那么假定是七个号是代表七年的话，那么圣经里面很清楚讲的七七嘛，你和战役连在一起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前面的四个号是在前面的三年半，后面的三个号应该在后面的三年半。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大概最后的七年2520天，大概分作1260天，四个号，还有呢三个号。那为什么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一次这个在911事件的时候，我们知道对于纽约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一直到今天纽约的客人一直在那个恐怖的阴影底下。但是到底就说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纽约客来说，那次真的在双星大楼倒下的不过是3000人，很恐怖，已经很恐怖了。但是这个什么比起整个人口整个然后来说，就算是美国灾难，美国有几亿的人，你想想看，就3000人倒下，弟兄姊妹，已经很恐怖了。今天大家已经在恐怖的阴影底下了，但是这证明说，这个恐怖的主义还没有到达高峰。等到有一天恐怖主义达到高峰，我们知道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记得等到撒旦发泄他的怒气的时候，一定是杀杀杀，你看你一定是个情形。那现在我们要问，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个恐怖主义继续的增长的话，那么今天在纽约几百万人里有3000人倒下，已经给全世界带来这么大的震撼。你看美国今天那么的紧张，为什么最近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你不能不说，为这个在国外在别的国家，他们会感觉到美国所感觉，他们不能同意美国今天所做的。但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你看见他们，你看见当然他们会紧张，原因在哪里？因为所有在纽约的人你都经过了，今天你坐地铁，今天你在走着人烟稠密的地方，你不能够不觉得有一个阴影好像笼罩在上面。虽然你觉 这个可能很遥远的，虽然你觉得可能这个机会很小很小，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而且纽约是一直在最高，一直在一个很高的警戒的阶段里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几百万人里面三千人，你什么时候一定轮到你不一定。所以这个还不是恐慌，还不够恐惧。但你想想看，如果地的三分之一被毁了，有三棵树，有一棵树要烧毁了，你就知道说这个苦难，这个你三个里面有一个，你看三个里面有一个，还有呢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虚。你看你，当你如果你航海在，如果你坐船在海上，海上有三分之一已经是变成虚了，那这个给你的感觉是什么？这个给你的感觉是恐怖的感觉。如果干脆全部消灭了，你不会感觉它的痛苦。如果是几百万里面只是三千，你已经觉得很恐怖了，但是恐怖没有到高峰。什么时候恐怖到了高峰呢？你看见说水的三分之一不能喝，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树的三分之一被毁掉，地的三分之一被糟蹋了，然后天下的三分之一也受了影响了。想想看，这个心理在人里面的负担是个什么样的负担。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恐怖主义，所谓新的恐怖主义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的？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这个七个号的时候，可以说达到最高的。但是不要忘记，好像约伯的苦难，好像约伯的苦难一样，约伯最早的苦难是外面的苦难，还不是他自己身体的苦难。外面的苦难是一阵旋风，你看儿女不见了，一阵旋风许多事都拆毁了，这是外面的。所以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是环境，是大环境，这是和我们今天环保发生很大。你看你在这里整个的环境受了污染，你看地的三分之一毁了，树的三分之一毁了，然后海的三分之一水，这不是污染是什么？然后江河的三分之一，这个不是污染是什么？就像最近有一个消息，什么金门啊，好像那个有这个水源上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人这个发现有什么毒啊等等。那不管怎么样，如果今天三分之一的水，现在不是讲听说的，不是金门的故事，也不是哪里的故事，偶尔发生的故事。现在你看，三条河里面有一条河，一条河有三分之一都有毒的，或者都不能喝，都是苦的。弟兄姊妹，您现在人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人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里面？但是不要忘，这只是环境啊。也许你喝不到啊，这个可以说是环境上的。你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三分之一什么意思？三分之一就是恐怖主义的记号。三分之一最这个最大的心理威胁是三分之一，你看见吗？这个几率大的不是几百万里面就有三千人，不是你看见说三条河有一条河，你看见海的三分之一要变成雪，然后你看见树的三分之一要不见了，然后你看见天里的三分之一也受了击打。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你看，你可以看得出来，撒旦最后的反扑。他所有的招数都是出来，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你可以明白说，恐怖的阴影是怎么样笼罩整个世界。那最近听说这个凯达他们有个新的战略，他们听说他们觉得不必再用那些什么炸弹自杀了，这个他们觉得可能不是有效的。所以其实他们最近已经听说已经换了个战略，那个战略什么战略？就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就像最近这个庄神讲斩首一样，还有就是这个南韩斩首一样。那到那个时候你们非走不可，到那个没有一个人可以留在沙里阿拉伯，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目的。那今天恐怖分子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手段，但是弟兄姊妹，怎么样也赶不上撒旦，也怎么样赶不及从起初就是杀人魔。所以等到大战，所以等到灾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你环境污染了，那弟兄姊妹你已经受苦了。所以我们的这是灾难，但是还不是大灾难。什么叫大灾难呢？大灾难你看见说，这个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现在呢， 不是地的三分之一，不是海的三分之一，不是这个天的，不是这河的三分之一，也不是天体的三分之一，现在就是人的三分之一。弟兄姊妹，三个人里面有一个要倒下，而且三种不同的灾害，带不同的灾害，代表三种不同的武器，而这个武器毫无疑问的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七个号，撒旦做最后反扑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因为他们因为天使已经吹号，他们就被赶到地上来了。结果呢，弟兄姊妹，做最后的反扑的时候，你看，你一个怒气，两个怒气，三个怒气，四个怒气，那么一直到第七个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在这个，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就晓得这七个号那是指着撒旦的怒气来。那么等到第七个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上的神的大怒像碗一样就倾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碗很明显乃是装成神的粉，所以七个印宣告神的主权。是宣告主权，七个号乃是宣告战争，然后最后的七个碗乃是宣告审判。那弟兄姊妹，人类从亚当以来一直到那个时候，可以说现在罪恶已满，现在整个罪恶累积到最后，现在神不能再忍耐，神是恒久忍耐。弟兄姊妹，神巴不得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里神甚至于神还是希望说，当然你知道撒旦在那里这个用这个发泄他的愤怒，当然是用敌军，当然是用他们的利用人，有那些人还是做了撒旦的附庸，还是做了撒旦的傀儡，还是做了撒旦的奴隶。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还是巴不得他们能回到，巴不得能从黑暗里面转向光明，忍耐再忍耐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是羔羊的愤怒，等到羔羊真的愤怒了，你知道这个爱有多深？你看见是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到最后，最后的时候，现在是愤怒。等到神的愤怒倾倒在敌基督，倾倒在地上的时候，现在不是三分之一，你看见？现在你看见那是个完完全全的审判。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七个号，印是七个碗和七个号的时候，你看见第一个碗，你会发现第一个碗是把碗倒在地上，看见吗？倒在地上。那第二个碗呢？倒在海里。现在不是三分之一的海变成血，是所有的海都变成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那弟兄姊妹，因为现在神审判来到，神审判来到。那么然后呢，第三个碗，你看见现在是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了，现在不是三分之一，你看见吗？这个代表神的愤怒。第八节呢，就这个第四个碗是倒在芋头上，叫芋头能用火烤人。当第四个碗倒在芋头上，芋头慢慢靠近太阳。所以根据这个，根据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最后啊，世界的末日乃是有一天地球非常靠近太阳，太阳非常靠近地球。那个时候一天呢不是24小时，一天是48小时。因为靠近太阳，所以能用火来烤人。所以现在的痛苦不是24小时，现在痛苦是48小时。我们有了牙齿痛，我们希望能够等天亮。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牙齿痛的话，那个天亮你要等天亮的时间是两倍。所以在这里你能看得见这个第四个碗的情形。然后到了第五个碗，那个碗是倒在兽的座位上，那么兽的脖就黑暗。然后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之上，然后呢河水就干，那么这是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 第七个晚是最后的天灾，乃是全球的大地震。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七个晚圣经怎么说呢？代表七个灾，而且圣经说末了的七个灾。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摩西用了十个灾？对，你看那个十个灾都是对付法老，因为撒旦法老就代表撒旦，把人放在他手下，不肯释放人。但是第十个灾完了以后，你看见以色列人得了释放。所以同样的，经过七个灾以后，那个结局是什么？那个结局就叫详细逾越节的故事。感谢主，现在以色列人得了释放，现在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了。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他的脚终于踩在橄榄身上。那么我们的第一day，就是我们的诺曼底登陆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现在里应外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亲自率领这个率领他的军队和敌基督作战。他第一次主来的时候没有到会议中，但第二次你看见这个战争的这个线一直要延伸到以东，就是今天靠近泰坦那一带地方。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最后你看见我们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终于得胜了。所以从这里你看见最后，最后地上的国和地上的国就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因为这个缘故，主最后终于把他的名字完全都收回来了。一面借着敌后的教，借着教会把领土收回来；另一面借着灵界的战争，你看见天与加勒和龙征战，然后为基督的回来，回到橄榄山铺路，清除一条道路来。我们的主教果然回来，教果然还在橄榄山上。经过十个灾以后，以色列人得了释放。感谢主，现在经过七个灾以后，我们的主终于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把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那是和神的旨意紧紧相连。那么从主的升天一直到主回来，发生了许多事，乃是和什么？和国度发生关系，乃是和掌权发生关系。你看教会有关系，你看天使有关系，然后基督自己要回来，要率领他的精兵打美好的胜仗。那终于从仇敌的手中就得回了那个国度，然后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感谢主，我想这个就是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最中心的属灵的信息。我再说，这里面和教会发生关系，和国度发生关系。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启示录呢，能给我们不光知道这些事情要发生，而且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事背后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低头，一起敬拜。